如果新的创世爆炸发生，我们怎么能知道呢？
关一帆问。
我们能知道的，我们能够通过超模检测大宇宙的状态。
质子的话让程心想到了云天明和 IAA 刻在岩石上的字，但关一帆想到的更多。他注意到了质子提到的一个词，田园时代，用这个词描述宇宙的和平年代是银河系人类的说法。这里有两个可能，一是巧合，三体世界也正好选择了这个词；第二种可能性就十分的可怕，三体世界已经侦测到银河系人类的存在，由云天明快速赶到蓝星可知，三体第一舰队的世界距银河系人类的世界已经很近了。现在三体文明已经发展到能够建立小宇宙了，这对银河系人类是一个巨大的威胁。但他立刻笑出了声来。
你笑什么？
程心奇怪地问。笑我可笑，确实可笑。即使在进入小宇宙之前，距他离开银河系人类的二号世界也已经1890万年了。现在他来自的大宇宙可能已经过去几亿年，他是在替古人担忧。
你见过云天明吗？
程心问。质子轻轻摇头。
没有，从来没有。那 IAA 呢？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地球上了，以后再也没见过。那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呢？647号宇宙是一个定制产品，完成后我就在这里了。我嘛，本质上只是个数据体而已，可以拷贝许多份儿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云天明把这个宇宙带到了蓝星。我不知道蓝星是什么。如果是一颗行星的话，它不可能把647号带到那里，因为647号本身是一个独立的宇宙，不在大宇宙内部，它只能把647号的入口带到那里。
云天明和 IAA 为什么不到这里来呢？
关一帆问。这也是程心最想知道的。他之所以还没问，是怕得到一个悲哀的答案。质子又摇摇头。
不知道。识别系统中一直有云天明的权限。
还有别人的吗？
没有。到目前为止， 只有你们三个人。
沉默许久后，程心轻声对关一帆说：“
哎哎，是一个很注重现实生活的人，他不会对几百亿年后的新宇宙感兴趣的。”
我感兴趣。我感兴趣。
关一帆说：“
我很想看看新宇宙是什么样子，特别是当它还没有被生命和文明篡改扭曲的时候，它一定体现着最高的和谐与美。”
程心说：“
我也想去新宇宙，基点和大爆炸会把这个宇宙的一切记忆都抹去。我想把人类的一部分记忆带到新宇宙去。”
质子对程心郑重地点点头。
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，已经有人在做了。不过，你是做这事儿的第一个太阳系人类。
你的生活目标总是比我崇高。
关一帆在程心耳边低声说。程心也听不出他这话究竟是玩笑还是认真的。质子站起身说：“
那么你们在六四七号宇宙的新生活就开始了，我们出去看看吧。”
一出门，程心和关一帆就看到了一幅春耕的景象。那些柱状机器人都在田里干活，他们有的用钉耙平整田地，地很松，已经不用耕了；有的在平整好的田里播种。他们干农活的方式都十分原始，没有能拉的宽耙，只是用手握的小耙一点点的平地，也没有播种机。机器人一手提着一个装种子的袋子，一手把种子埋进地里。整个场景有一种古朴的色彩。在这里，机器人甚至比农夫更贴近自然一些。质子介绍说：“
这里存储的粮食只够你们食用两年。以后就要靠种地生活了。现在播下的种子都是诚心给云天明带的那些种子的后代，当然都经过了改良。”
关一帆看着黑色的土地有些迷惑。“
我觉得这里用培养槽无土栽培比较合理。”
程心说：“
从地球出来的人对土地都有一种迷恋。记得在飘里面，郝思嘉的父亲对他说过这样的话：孩子，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你为之拼命和流血，除了土地。”
关一帆说：“
太阳系人类为他们的土地 流尽了最后一滴血，或者说只剩下你和 AA 这两滴，可有什么用？还不是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现在那个大宇宙可能过去了几亿年，你真以为还有谁记得他们吗？迷恋土地和家园，已经不是孩子了，却还是不敢出远门，这就是你们灭亡的根本原因。我说的是真话，不怕冒犯你。看着激动的关一帆，程心微微一笑说：
你没冒犯我，你说的是真理。我们也知道，但是做不到，你也未必能做到。不要忘记，你们万有引力号上的人是先成为俘虏，然后才变成银河系人类的。
那倒是。
关一帆蔫了一些。
在太空中，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合格的男人。
以太空的标准，合格的男人不多，程心也不会喜欢那样的男人。他想到了一个合格的男人，他的声音犹在耳边：前进，前进，不择手段的前进。
不要想过去的事了，现在一切都是新的开始。
质子用甜美的声音说：647号宇宙中的一年过去了，田里的小麦收获了两季。程心和关一帆两次看着翠绿的麦苗慢慢变成金黄的麦浪，旁边的菜地里也一直充盈着绿色。这个小小的庄园里有着完备的生活用品，所有的用品都没有商标，显然是在三体世界制造的，但在外形上与人类的产品完全一样，没有任何异域特征。程心和关一帆有时到田里与机器人一起干农活，有时则在小宇宙中散步。散步时只需要一直走下去，只要不注意自己上次留下的脚印儿，就有穿过无穷无尽的小世界的感觉。但他们更多的时间是花在电脑前。在小宇宙中的任何位置都能够激活一个终端窗口，但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电脑主机在哪里。电脑中有大量地球人类的文字和图像资料，大部分是广播纪元之前的，显然是三体世界收集的人类世界的信息，遍及科学和人文的所有领域。但更多的信息是三体文字的，数量巨大，浩如烟海，这也是他们最感兴趣的部分。在电脑中找不到把三体文字翻译成人类文字的软件，于是他们开始学习三体文字，质子成了他们的老师。但他们很快发现这极其困难，原因在于三体文字是一种表意文字，与人类的表音文字不同，与语言无关，直接表达含义。 人类在远古时代也出现过表意文字，比如一部分象形文字就是表意的，但后来消失了。人类的阅读习惯完全变成了表音的习惯。不过，他们发现这种困难只是在开始时存在，越往后越容易。他们经过艰难的两个月后，进步逐渐快起来。与表音文字相比，表意文字最大的优势在于阅读速度。这种文字阅读起来比表音文字至少快十倍。程心和关一帆开始磕磕绊绊地阅读三体文的文献资料。他们最初的目的有两个。一是想了解三体世界是如何记载他们与地球文明的那段历史。二是想知道这个小宇宙是如何建造的。对于后者，他们知道真正从专业角度了解不太可能，但至少应该从科普角度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智子说，要达到这两个目标，他们还需要一年时间进一步掌握三体文字，再用一年去阅读。建造小宇宙的基本原理确实令他们难以想象，即使是其中一些层次较低的奥秘，他们也很长时间弄不明白。比如在一立方千米的空间中，生态循环是如何建立的？太阳是什么？它的能源从哪里来？最令人费解的是，作为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，小宇宙中的热量到哪里去了？当然，他们最关心的是，小宇宙可以和大宇宙通信吗？质子告诉他们，小宇宙绝无可能向大宇宙传递信息，但接收到大宇宙的信息广播却是有可能的。他说，所有的宇宙都是一个超模上的空泡，这涉及到三体物理学和宇宙学中最基本的理论途径，对此他也无法进一步解释。大宇宙有足够的能量把信息在超模上传播，但这很困难，需要难以想象的巨大能量。如果大宇宙这么做，可能需要把相当于一个银河系的质量化为纯能。其实647号宇宙中的监测系统经常收到超模上其他大宇宙的信息，有些是自然产生的，有些是无法解读的智慧信息，但从未收到他们所来的那个大宇宙的信息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像那条小溪中的水，平静而流畅。程心开始写回忆录，记述他所知道的历史，他把它称为时间之外的往事。有时候他们也设想新宇宙中的生活。质子告诉他们，按照宇宙学理论，新宇宙在宏观上一定是高于四维的，甚至很可能高于十维。当新宇宙诞生后，647号宇宙能在其中自动建立出口并检测周围的环境。如果新宇宙高于四维，小宇宙出口可以跨越空间进行移动，直至寻找到合适的生存环境。同时，还可与三体世界其他小宇宙的移民进行联系，当然，也可能与银河系人类的移民联系上。在新宇宙中，旧宇宙的移民几乎属于同一个种族了，应该可以共建一个世界。质子特别强调，在高维宇宙中有一个因素使生存的几率大大增加，在众多的维度中可能有多于一个的维度是属于时间的。
多维时间？
程心一时无法理解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。即使时间仅有二维，也将成平面状而不是直线状，有无数个方向。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同时做出无数个选择。观一番解释说，
其中总有一个选择是对的。
智子说，在麦田第二次成熟后的一个深夜，程心醒来，发现关一帆出去了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 CM。